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，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里的舍己也可以翻作否认自己，所以我再把它读一遍。于是耶稣对门徒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自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起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，要守这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到了日子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他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，阿们。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刚才我们读到两个地方的圣经，一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否认，要否认自己。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保罗用了一个字，就是逃避。你们，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。我们今天早晨愿意借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两个神的仆人，他们失败的教训来做我们的借鉴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反面的教材，对我们神的儿女今天跟随主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知道在座今天有些人刚刚受浸，相信是迈左步，受浸是迈右步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个走路的基督徒。那么在走路的基督徒，在这一条路上，你看见你已经蒙恩得救了。但是我愿意从第一天就告诉新蒙恩的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坎坷的道路，这条路的路上有荆棘也有蒺藜，有许多人就在这路上跌倒了。有许多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非常的得胜，也非常的好，但是呢，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跌倒了，他们就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条路本来就是坎坷的道路。那么圣经呢，就特别用两个例子来警告我们，不管我们跟随主走了多久，不管我们这条做基督徒做了多久，不管走这条路走了多远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的心稍微有一点的高扬，我们就接近跌倒危险的境地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危险的边缘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告急的表示，每一个人都要提醒自己说，如果不是主的恩典，我很可能就在这一条路上就摔跤了，我很可能就失败了。
那圣经里面就用了两个很明显的例子做我们一个警告。那么对于出蒙恩的弟兄姊妹，我愿意请你们记得，当你现在开始走路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要看见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走的，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往前去。在座也有不少少年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说在你们人生的早晨，这是你们一生最好的时候，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有人会告诉你说，你会经过一段日子叫做成长的痛苦。在这个成长的痛苦里面，你会发现你有许多的挣扎，有的事你以为应该可以，有的事你很想做但是你不敢做，你一直问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，为什么不能这样，每一个人都这样做。在我的学校里面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这么做，如果大家都穿鞋的话，都打赤脚的话，那我一个人打穿鞋可能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在这个人这个成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这个成长路是很不容易的，那尤其是属神的人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保罗呢，特别到了提摩太前后书，他要去见主，他已经是好，已经是，你知道他写腓利门书的，他已经说我是这有了年纪的保罗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保罗弟兄已经打了美好的仗，那么等到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人不放心，这个人就是提摩太。提摩太已经有了很好的见证，提摩太已经从小就明白圣经，有了很好的根基，而且在教会里面也显出特别的功用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要离开世界，他特别关心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就是提摩太。实在说来，提摩太已经走了相当远的路了，他已经有了相当好的见证，他的见证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已经被肯定，众教会都称赞提摩太。所以你看见提摩太实在说来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显明出来，很明显他是神的仆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保罗怎么说？但你这属神的人啊，但你这属神的人啊，你要逃避这些事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少年有前途，这个人有少年有作为，这个少年将来前途似锦，将来这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才俊，是教会中的台柱，可以说是教会中的栋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保罗要去见主了，他为了主已经打了美好的仗，但是因为保罗从这条路上经过，所以他曾经经过坎坷的过程，他遇见过荆棘，也遇见过蒺藜。他看见有一千个人倒在他的右边，有一万人倒在他的左边。他没有想到提马最后居然贪爱世界去了。他认为最不可靠的马可反而可靠，他认为最可靠的反而不可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是个有见识的人，他是看见看得太多了，他对人看得太多太多。保罗如果能看中什么人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应该保罗是会看人的人。但是你看见说有一天保罗也会看走眼了。保罗以为说这个人是最有可靠的，最有前途的，结果保罗说提马贪爱世界。保罗本来对巴拿巴说，好像对巴拿巴说马可是永远不录用的，结果他说你把马可带来，因为马可与我传道有益处。现在马可不光是做一点服侍零碎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保罗说小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，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弟兄姊妹，个人的路是坎坷的，教会见证的路也是坎坷的。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不止个人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。许多人我们觉得他不应该跌倒的跌倒了，不应该失败的失败了。许多时候我们把一个盼望放在一个弟兄身上， 我们为着这个盼望，我们把一生家性命通通放进去了。有的人把一生的储蓄也放进去，有的人把青春也放进去了，结果弟兄姊妹有一天失望，那个失望是何等的大呢？弟兄姊妹，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一个属灵的弟兄，他的肉体应该是包装的到了一个地步，应该是很属灵的。你没有看见说肉体在每一个人里面都是丑陋的，大卫的那个肉体也在我们的里面。写诗篇二十三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不必不至缺乏的那一位。你看见他有一天失败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在他的身上就碰见在我们里面那个最丑陋的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保罗到了要见主的时候，他放心不下提摩太，结果他写了最后的两封书信。有一封在这封书信里面，他特别说，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早晨要交通这一点呢？我个人里面最近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，我相信说今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栽培，花了许多的功夫把我们能够长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流泪撒种的人，那个流泪撒种的农夫巴不得种子种下去能够看见是一片的黄金和田，叫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。但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好几次说过，结果居然芥菜种能长出大树来，结果小鸟能够栖息在这个树的荫下。我们可以拒绝鸟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鸟在我们头脑在我们身上做窝。但是你看见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不小心，你看见已经慢慢慢慢的给仇敌有许多的地位，也给仇敌有许多的机会。那今天我们很快的看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一个是彼得，另外一个就是旧约的约拿。如果我们要问说到底彼得学了什么功课，弟兄姊妹，到底彼得一生最忠心的功课是什么？你不要忘记主呼召他当初是怎么说的，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弟兄姊妹，那里的舍己原文就是否认自己来跟从我。那弟兄姊妹，主在保彼得身上让他要他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主有一个巴望在他身上，有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就是保罗要记得否认这两个字，他要否认他的自己。否认这个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字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很可惜，你记不记得后来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？我们的主说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不认我，那个原文就是你要否认我，那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刚刚蒙恩得救，或者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好多年了，你知道在跟随主的路上只有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否认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肯否认自己的话，你看迟早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失败，像彼得的失败一样。彼得的失败是怎样失败的呢？彼得的失败就是后来他为着要救自己，结果他就否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说保罗会是彼得失败了，但是我们要问彼得是怎么失败的呢？那么你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，你记得当这个保罗圣经来形容这个彼得的失败的经历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怎么说呢？圣经里这个我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呢？圣经里面特别 给我们看见，我想我你们在弟兄姊妹不必翻，他三次怎么否认主的？你知道第一次，这个彼得在众人面前不承认，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有人告诉他说你素来也是同那耶加利利耶稣一伙的，那这是第一次。那么后来呢，有人在逼他，他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，那么圣经说彼得又不承认，那么并且启示说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否认。否认怎么样呢？就是说第一次你已经否认了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但是现在彼得是怎么否认的呢？他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，我不认得那个人。这是第二次。第三次呢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坐的人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然后下面圣经说彼得就发咒起誓。那不要忘记，你如果懂得英文的话，这里是告诉 curse and swear， 就这里不只告诉你是起誓，而且现在发咒，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认得这个人的话，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个发咒比起誓还要严重。那这一次彼得否认主，不是轻描淡写的否认，不是，不是不得已了，然后呢，我为了救自己，所以他是极力的否认，就像当初他对主说，众人就是跌倒，我总不能不认你，我就是与你同时，我也要认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彼得真的失败的时候，他两次。是怎么说的呢？是启示的说的，而且呢是发咒的说的。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从彼得的失败，我们现在就明白什么叫做否认自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弟兄姊妹，否认这个字是个可爱的字，但是如果你用错了对象，那就变成可怕的个字。这个字如果用在彼得的身上是个可爱的字，但是因为用在主的身上，你看见这是可怕的字。为着否认我们的主，彼得不止发誓，而且彼得甚至于发咒，说是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圣灵特别把这件事指明给我们看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平常应该怎样做基督徒的。我们做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自己来讲，我们应该要着重的告诉我们自己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弟兄，你所不认的那个人不应该是主，应该是我们自己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每次当我们的自己在里面有一点抬头的时候，你要极力的否认，你要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我根本就不认得这个人。这是做门徒的，这是跟随主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不肯否认自己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否认主的。我们如果今天不肯拒绝自己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拒绝主的。你我如果看整个这个基督徒那个这个成长的过程，你就看见说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为着这个缘故，否认的功课是天天学的，因为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做的一件事，即天天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告诉我们自己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当别人在那里鼓掌，当别人在那里喝彩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你记得有一次穆迪弟兄，当他讲完一篇很好的道，很成功的道以后，有一个弟兄就过来称赞他，啊，说穆迪弟兄，你今天道讲的真好。他说刚刚有一个人已经对我讲过，他什么人呢？他说撒旦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愿我们在主里面蒙一个恩典。如果你的恩典越多，如果你稍微听见别人一点的称赞，让我们记得你要告诉自己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欣赏这个人？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欣赏自己了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就接近跌倒的边缘。我们很少有人不欣赏自己的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会发脾气啊？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啊？你看十次有九次大概都是我们受伤了，不知道怎样的就受伤了。你这里就知道，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人多爱我们这个人，你不知道，你不晓得我们这个人多喜欢人家捧，我多喜欢人称赞，我们这个人是经不起骂也挨不起捧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用这个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有的谦卑啊，完全是化妆的。我们告诉弟兄姊妹，弟兄啊，我们是一无是处啊，我这个肉体啊，完全是天字第一号啊，在教会里面恐怕我是最不行的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个外面的包装。巴不得给弟兄姊妹看见说我们实在是很谦卑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只是化妆的谦卑。真实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一个证明，就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谦卑的呢？你如果告诉弟兄们，你如果去做见证，你说弟兄啊，我实在是肉体是天字第一号，我是教会里面的最软弱的最失败的，你别人不可以喊阿们的。如果下面有一个弟兄是阿们，你看看好，他一定记得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什么都没有，应该颇有感觉的。从前有一个年轻弟兄啊，他跑到个年长弟兄面前去，他说他要追求属灵，所以他跑到年长弟兄面前，就跟那年长弟兄说，他说弟兄啊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叫我能够化成乌有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看这个属灵不属灵？其实年轻人很多常常都觉得自己很有的，那外面可以很属灵，好像觉得没有，其实常常觉得这个道他讲还不如我讲的好。那么这首诗歌他唱的也没有唱的我好。你看看这个，我得救才没有多久，他已经得救多少年，但是你看我比他跑得更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算没有，其实我们里面还是很有。圣灵就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然后借着一句话，借着一个面孔，慢慢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使出来。那么那个老弟兄对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小弟兄，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了，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圣灵需要常常对我们提醒这样的事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读几本书，我们有一点点的追求，我们就已经以为是有了。但是主说不，白天你们不都听过了吗？没有一个人听到，没有一个人讲到像我们的主讲的那么好，能够坐在主的脚前，甚至彼得能够坐在那个他那个船上，能听我们的主讲道，没有人比他更幸福了。他那个地位是最好的地位，他应该是最属灵的，不一定。他结果是他否认主的。弟兄姊妹，从前在大陆真的有这样的事，有一班的姊妹苦苦求倪弟兄，他说好不好啊？你一定和我们一同来查这个，来查这个启示录。那个倪弟兄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他们是很有追求，所以倪弟兄就开个条件，他说好，如果你们读一百遍的话，我就带你们来读启示录。结果这个支票一开，那些几个姊妹真的读了一百遍，所以呢，那倪弟兄只好跟他们讲启示录。那么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真的起来控诉倪弟兄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读了一百遍的一个姊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是我们听见了就有了，就说我们要渡到那边去。凡是不是从经历里面经过的都不是我们的，都是借来的。有的光是借来的，有的能力是借来的，有的口气都是借来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我们渡到那边去，有风暴不愁，但是主与我们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经过而不是越过。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痛的感觉，我觉得在台湾有许多年轻人实在是很可爱，实在是很有追求，但是我若感觉没有错的话，我害怕很多的年轻人要走捷径的。很多的年轻人希望一下子主就答应他，弟兄姊妹，没有那么简单的路。你看见说许多时候，你看见主说要渡到那边，不能越过去的。许多年长弟兄姊妹就是能帮助我们，原因在哪里？他们经过了。 你以为说越过几年你就能赶上他，没有这件事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教会里面年长的弟兄姊妹越多，教会越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里面你看见真的经过在海里面一同经过，那真是很多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看见在人生的早晨恩赐很重要，追求很重要，在主的脚前听他说话更重要，但是不要忘记要渡到那边去。真的渡到那边去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那个要齐心发展的那个生命的一个运动，现在十字架就开始做枯萎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工作，否认。所以在任何的机会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让我们做一个否认自己的人。另一面，我要劝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你真的要称赞一个弟兄，不要当着面来称赞他。如果你当着他的面来称赞他，你是害了他，你没有帮助他。如果你真要称赞他，在背后称赞他，而且为他祷告。因为否则的话，我们不知不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就高昂了。彼得不是走了一段很轰轰烈烈的路吗？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彼得几乎是发言，什么都是彼得开口的，他真有口才，真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怎么办？彼得居然会否认，这个你没有想到的。弟兄姊妹，那彼得为什么会否认主呢？因为他没有否认自己。彼得应该常常说我不认得那个人，天天这样说。弟兄姊妹，他所说的不认得那个人不应该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在这里就是我们呢，做梦也记得我们自己，我们呢什么时候都是想到自己。你知道这个英文呢很有意思，这个有一种鸟啊，只发一个声音的，只发一个，就是咪咪咪咪，只发这个咪咪的声音，它没有第二个声音，只发咪咪咪咪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英文这个我字啊，受词就是 me， 就是咪，就是我。所以咪咪咪咪的这个声音呢，意思就一天到晚的都是想到我。你试试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对自己的感情最好了。你看我们最喜欢最爱我们自己了。那么这个咪啊，中文翻译我不大好听，对不对？我因为这跟那个咪的声音不一样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圣保罗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中文那个着迷的迷字也是咪的声音。我们这个人的最着迷的还不是 Beatles， 还不是别人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是最着迷的。所以你看好了，我们的主张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看法是最重要的，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别人就是与你同时，我总不能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他回头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我爱你，没有，他是说你知道我爱你。你看见这个人十字架在他身上做了很深很深的工作。所以但愿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学的功课乃是要否认的功课。我问弟兄姊妹，每次啊，如果在一个团体照里密密麻麻那么多人呢，很奇怪，你一眼就看到了，看到你自己，第一眼一定先看到你自己。那如果是个否认自己的人，要找了半天我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找也找不到，但是奇怪的很，没有一个人需要找自己的照片，一下就找到的。选一些的照片，我们常常合照了很多的照片，我们想也许选几张以后然后拿去加洗，结果我们在一起选的时候，哎，觉得有的他照得很好，有的呢他照得好，有的我照得很好。那么结果呢，我要请他原谅我，因为他今天在做。那么这个那么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最后呢决定说好，这几张呢要拿去洗。结果我把那几张去看一看，那几张我照的都不好，他照的特别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说出我们对我们自己，我想我不只说他，我也是说我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自己充满了幻想，对自己觉得我是最重要的，许多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。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们要报复，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们要平反。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怎样的救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救自己，但是主说让他去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当一个难看的面孔，当一个难听的声音我们经历到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叫你里面翻腾翻江倒海，你永远不会忘记他。那一次叫你永远不会忘记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说，我不认得这个人。为什么神兴起于这些环境，就是提醒我说，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，我不能受伤一点。我把自己看得太大了，别人不能够轻看我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我要每一个人都注意我，我要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我们就忘记否认我们这个人。但是每天十字架的功课都是教我们背起十字架，背十字架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的记号。你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十字架，我们常常啊把十字架跟苦难画个等号。比方说今天出了车祸了，你说这是十字架；生了重病了，这是十字架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这个对还是不对？你想想，如果你把这个重大的事故和十字架画上等号的话，那么你读圣经有难处了。主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那主难道叫我们天天出车祸，叫我们天天遇见苦难，叫我们天天落在眼泪里面？没有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圣经圣灵的思想，没有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天天所遇见的十字架很简单，那些十字架多半都是爱我们的人给我们的。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最爱我们的圣灵就是借着这些人事物给我们看见，你看你认不认得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到了公事房的时候，圣灵神就借着上司和下属各种不同的，就让我们看见你认不认得这个人。到了教会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彼此相爱的，我们能不能在那里学一个功课说，我不认识我这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做妻子的遇见了丈夫，忽然间就也许丈夫失态了，说了一些很重很重的话，你实在过不去了。但这个时候圣灵要问你说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。如果你不背着十字架来不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你是发作了，没有错。你现在终于好像得着一种的发泄，你终于快乐了，但是真正的深处你一点都没有快乐。当我们真的爆炸的时候，基督的荣美在什么地方呢？基督的见证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以为说他声音如果这么高，我比他更高，我就赢了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常常是声音比别人更高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输掉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给人的形象是一个 是羔羊的形象呢，还是狮子的形象呢？但愿主恩待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是得胜了，我们保全了自己，但是我们把主否认掉了，我们把主的见证否认掉了。个人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。在教会的门口你可以挂神爱世人四个字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为着要保护这个团体，结果你看见因着不肯否认的缘故，你看见结果怎样？结果虽然你挂的是神爱世人这几个字，但是呢那个教会的见证没有了，那个羞耻就在报章上面就显开了，在有的地方就这样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我们不肯否认自己，教会如果不肯否认自己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主的见证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但愿主恩待我们。彼得的教训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做一个否认自己的人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约拿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我想约拿大家都知道，
不过很可惜呢，大家读约拿的故事的时候，只记得那个鱼，只记得这个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鱼啊，好像比那个约拿还要出名。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整个的约拿书啊，重点呢就重在约拿的鱼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整个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是放在这个约拿，是放在约拿的，是放在约拿的身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？约拿呢不是普通的先知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因为约拿书是小先知之路缘故，所以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他是小先知，其实小先知书是指着篇幅短来说的，那么大先知书呢是指着像以赛亚了，像以西结了，他们篇幅比较长，所以叫大先知，并不是这个先知是大的。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说约拿这个先知啊恐怕是小先知，其实弄错了。弟兄姊妹，在那么多的先知里面，只有一个先知就说，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有一个先知能和主来相比的，你知道这个先知真的很大很大。不要忘记了，伊丽莎是继承伊利亚的，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错的话，约拿应该是接续伊丽莎的。在伊丽莎的身上有约拿伊利亚的灵，在约拿的身上有伊丽莎的灵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他就逃跑了，稀奇不稀奇？怎么有伊丽莎的灵，他反而逃跑了？神的仆人既然照着违反神所要的方向，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因着约拿爱主，因着约拿是个先知，他的工作非常的有果效。你看见他是在以色列国那个版图里面做先知，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版后来因着以色列的这个先知约拿的预言，结果果然我们看见说那个以色列就恢复那个版图啊，就恢复到从前那个几乎是全盛时候的版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谁的果效呢？这是约拿的果效。约拿工作真是有果效，约拿呢工作真是这个有主的祝福，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如果软弱失败，我们不顺服常有的事，怎么彼得会失败，怎么约拿会失败呢？你如果读约拿书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见了，约拿就是因为明白神的话，就是因为有以利沙的灵在他里面，他看得很远很远，他知道有一天这个以色列人要亡在亚述的国底下，而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国的首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做爱他自己的百姓，为做整个神的见证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做一件自我放逐的事，现在他要做一件用违反神、用顶撞神来帮助神的一件、帮助神见证的一件事。他的理由是非常非常崇高的，他如果觉得如果因着他往他一逃，结果逃到哪里去？逃到他市去。我们知道尼尼微亚是向东边去的，结果他往西去，你知道这是约拿。那么他逃跑的时候已经设计好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从这个他市大概就是西班牙这一带的地方，所以从以色列到他市来回这个船三年才有一次，所以他已经算好了，我如果能够安全的逃到他市的话，那这三年之内，你看见说这个尼尼微这个那个道德一定是急剧的低落，那么神审判的时候一定临到他，如果神审判的时候一定临到他的话，那么以色列人就有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做神的见证，为做神的百姓，他为做自己的同胞，为做自己的骨肉，为着他那股爱国的情操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自我放逐，他要牺牲他自己，要成就神的见证，要成全神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他做了一件违反神的事，在一个崇高的理由里面，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往西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后来他在第四章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怎么自白呢？他说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所去， 弟兄姊妹，他到他市去啊，是快快的跑去的，快急速的逃到他市去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里面本来就是不顺服的。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底下，我们做一件好像帮神的事，这是神的仆人今天应该有的见解，包括我们在座通通应该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在约拿书里面，尼尼微人比约拿容易悔改。约拿他说我就是，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而且呢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。你看见吗弟兄姊妹，尼尼微全城的人只要主一句话，神一句话，全城都悔改了，约拿不肯悔改。整个水手也悔改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约拿这个整个水手都起来，都从大大的惧怕变成大大的敬畏耶和华。你看见说约拿在这个衬托底下，约拿还是以色列人，而这些都是外邦人。慢慢的，神让约拿看见尼尼微罪恶满盈，但是因着悔改的缘故，我们的主就回心转意了。但是约拿何等难对付，弟兄姊妹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不止如此，神很容易安排一个大鱼，刚好把约拿接住。如果那个鱼稍微不听话一点，一快一点或者慢一点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约拿就没有了。但是你看那个鱼是绝对的顺服我们的，一点都没有差。然后神安排一个弼马，结果就遮过约拿，你知道约拿就快乐了。等一等，你看见虫也听神的话，东风也听神的话。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约拿其实在船上睡着了。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良心也睡着了，约拿可以安慰自己呀、啊，我为做神的百姓，我自我放逐。现在呢，我到了码头上，哎，结果果然看见，你看船在那个地方，如果船在的话，你看船三年才来往一次，现在有船在那里，你看这明明是神的旨意啊，否则的话船怎么在那里呢？那么这个船费很贵很贵的，但是他摸摸口袋，你看那个钱刚刚能够应付船费。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么他说我就不可能逃到他身去。他可以说服自己，他可以麻醉自己，他可以自我催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弟兄姊妹良心不平安了，是自我催眠的结果。他可以用许许多多的理由，像约拿一样，他果然睡着，他可以很平安的睡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稍微啊，我们这个属灵光景赶不上约拿，但是我们稍微犯一点罪，里面就脸红；稍微撒一点谎，你知道脸就红了。一个敬畏爱主的，你看好了，他稍微撒谎一点，他脸就红了。那么，难道说约拿他里面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吗？不是没有感觉，是约拿已经被自己完全的说服了。因着一再说服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什么都是有道理。我就是发怒以至于死，都合乎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约拿，约拿很难很难。所以我们的神呐、啊、是幽默的神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要让约拿看见呐、啊，神对付尼尼微悔改比约拿都还容易。神要让约拿看见说，神可以安排鱼，神可以安排弼马，神就是不能安排约拿。神叫他往东，结果他就偏偏往西。弟兄姊妹，做父母的人很为难。我那个老大小的时候就是个脾气，你叫他往东，他一定要往西，他就是和你作对。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，如果我们叫他往要他往东的话，我们说叫他往西，结果呢他就往东，就照着我们的意思做。那这是我们的办法，弟兄姊妹，神不用这个办法的。你看见吗？神叫约拿往东，结果呢你叫约拿就逃到什么？逃到他市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拿很不容易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他圣经知识太丰富了。弟兄姊妹，我里面有很痛的感觉，你要用圣经的话，圣经什么地方都可以给你用， 有的人要抽烟，所以从圣经里面说，圣经说烟祭坛的火永不止息，所以可以抽烟的。你知道这个圣经不知道从哪里读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要用圣经的话容易得很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不止你用圣经，许多人都用圣经，可以叫你良心完全平安的。但是神呢，兴起一阵大东风，就把他式的船打破了。这是诗篇四十八篇那里告诉我们的。为着什么？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为着要唤醒约拿的良心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座的有没有人已经像约拿一样下到底舱好久好久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难道说圣灵真的要借着一阵暴烈的东风把船打破，我们才醒过来吗？但愿主今天就呼召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应该及时的回头。那你知道不止如此，圣灵啊是借着一幅图画，这幅图画很有意思的。这幅图画呢，就是提醒我们，约拿是个多难办的人。你知道很稀奇，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最后呢鱼啊终于把它吐出来了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拿是多难消化的一个人。你知道这个连个鱼都没有办法，你看这个约拿实在太有本事了，这个人太完整了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大概摸出鱼肝油来，因为你知道他在那里面摸了。但是实在说来，你知道这个鱼肚子里面很多的这个浓度像盐酸一样的，一下子约拿就没有，一定化成灰的。但是稀奇的弟兄姊妹，结果呢，约拿不光不消化，而且约拿在里面还活着，还祷告，这个鱼都受不了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三天三夜鱼终于把它吐出来了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次圣灵就是借助这一幅图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有多难办。约拿，神叫约拿在鱼肚腹里面三天三夜，这个神迹容易。叫约拿这个人改变不容易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拿身上有一个难处，就是神叫他往东的时候，他就逃到西边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逃避这个字是可爱的两个字，问题看你用在什么事情上。如果用在逃避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，那逃避这两个字是可怕的字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这里得一个反面的教训。你看见说，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说，你这属神的人呢，要逃避这些事。我的弟兄姊妹，逃避是每一个基督都应该做的，但是你千万不要逃避神的旨意。逃避是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应该做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天天所该逃避的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天天所应该逃避的，应该逃避这些事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这属神的人啊，应该逃避这些事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岛上，听说这个今天有许多人投资，也有许多人投机，但是投资跟投机的是几百万人，那个影响可以影响一个大选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卷在这里面呢？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提摩太，当他在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他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。那这个网络用股票的话就是套住了，然后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人有了钱了，人就有犯罪的本钱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为什么许许多多不幸的家庭，为什么许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呢？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本钱，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本钱就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这些抓住青春尾巴的人，结果就让仇敌有完全的地位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就存在败坏和灭亡中。圣经说得很好，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，不是， 贪财乃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指着光主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说的，包括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你能够知道在美国那些电视布道家一面就祝福他们，但是你知道他们落在人的口舌里面，落在人的把柄里面，就是因为他们贪恋钱财，结果就被引诱离了正道。一个电视布道家要求人奉献的时候，你知道都是寡妇奉献，寡妇他们一生的钱都摆上去，有的人就是这样摆上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寡妇把所有都给主了，结果呢，有人却替他们自己的狗有这个制造了一个特别的狗屋，而且有冷气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保罗为什么要对提摩太说这个话？提摩太要说，我已经都长这么大了，而且我已经都蒙恩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道？这个道是对谁讲的？是对提摩太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知道，因为我们的主知道，我们不知不觉就逃避了神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有的人要说，信心、公义值多少金啊？信这个爱心、忍耐、温柔又值多少金？我只要稍微转一转，多少钱财就进来了。但是圣经说，他们把愁苦被愁苦刺透了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逃避是一个可爱的字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只要属神，我们就应当天天逃避。逃避的不是神的旨意，应该逃避这些事，包括那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，那个私欲就是情欲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人他的一生有三样东西要捆绑他的，中文都是七打头，如果用波佛摩佛的话，那是从七打头的。大概年轻的时候，情这个字，等到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，钱这个字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权这个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人不是在情上堕落了，就是在钱上堕落了，或者在权上堕落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的人年轻中年的时候走得很好，到晚年失节了呢？为什么晚年就摔跤了呢？因为他怕我老了没有人注意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是老的狮子吼得特别大声，因为他怕别人听不见他的声音啊。你知道这个狮子很有威武的，有人告诉我们，狮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看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狮子啊，他这个一吼叫的时候啊，那个吼叫的声音啊，是四境的那些这个动物都听见了。这个一听见了以后啊，他这个声音有一个威力，因为一听见是狮子的声音啊，结果呢，那些动物啊，就跑的一腿都软掉了。这一软掉，他就过来，一个个捡，一个个捡，一个个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代表说，人呐、啊，等到有权力的时候，就好像狮子一样。但这个狮子慢慢老了以后，他怕说，从此以后我不拜被不重视了，从此以后不拜再被注意了。所以你看见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人要权，我什么都可以放，权我不能放。这个地上的权没有，教会的权我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些东西，你看见说，不知不觉就叫我们，就叫把愁苦把我们吃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随时随地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逃避做三样的诱惑：情的诱惑、钱的诱惑和权的诱惑。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提摩太？到这个提摩太后书，等到保罗快写完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？他里面有一句话，我想我不必读，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呢？这个提摩太呀、啊，对保罗说，在里面在第二章里面有一句话， 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章前书有一个逃避，后书有另外一个逃避。对于提摩太这个蒙恩多年的年轻人，他要做的是逃避。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但愿提摩太能够记得这句话。但是在这里保罗讲了一句话是我们不明白的，我们从前常常领会错，因为这里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讲到少年的私欲的话，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情钱权里面一定指着情来说的。因为少年，我想许多少年弟兄姊妹都经过少年的阶段，我们知道当这个少年这个感情沸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就落在各种各样的试探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担心我们的儿女，因为他们是一生可以说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就在他少年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的感情特别丰富，他们有各种不同样的烦恼。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，这就是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那么大概就是指着听 A 角，指着少年人，指着特别在第一个阶段里的时候那个抵挡不住情的诱惑来说的。那当然这个圣经每次讲到私欲的时候，那个诱惑都是指罪的诱惑说的。情可有正面的，钱可有正面，权可有正面的，但是什么时候一讲到私欲，一讲到 lust 这个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都是指着反面来说的。这个字代表一个强烈的欲望，这个字代表一个强烈的倾向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无论是钱，无论是情，无论是情，无论是钱，无论是权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这里都是我们一个大的网络。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少年，这个保罗对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那大概就是指着特别是年轻人的时候，那有许许多多的诱惑，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，所有年轻人所犯的罪他都犯了，我们大概以为指着这个来说的。但是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那么认识圣经能告诉我们，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比这个多得多。而且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的提摩太不是十几岁的年轻伙子，不是。如果我们没有读错的话，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，提摩太这个时候已经是36岁或者37岁了。让我们记得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岁，这个寿数比我们现在要短得多。现在人的寿数比较长，当然早期现在是因为科技发达的原因。所以我们在保罗那个时候能活60几岁已经算是老年人，所以保罗说我是有了年纪的人。那30几岁用我们今天的比例来看，那就是说40岁到50岁中间。那请我们记得，就在这个时候保罗说你要逃避 youthful lust， 就是指着年少年的私欲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光只做心来说的，这个也是只做钱来说。所以说他们被愁苦刺透了，这个也是只做权来说的。所以约翰三书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有好为首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怎么教会里有好做头的弟兄姊妹呢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私欲里面的一个原因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圣经用了两个情欲，都是这里少年的私欲，那个私欲是完全一个字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今天我们要逃避的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所逃避的应该是这些事，是少年的私欲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这一句话可以用在我们在座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的身上。有一个私欲叫做少年的私欲，里面的内容是包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你看看，这叫做世界。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些东西要把我们这些人吃透了。
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看见有的弟兄们烧升了，哦，这个从一个位置升到另外一个位置，一面你替他高兴，一面你替他捏一把汗。他的位置，他的工作，很明显的是叫他往一个方向去的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。如果不是主保守的话，因此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一定要恐惧战惊。那些觉得不会跌倒、不会跌倒，都是这样的人跌倒的。你们看见在这个医院里面，为什么医生？和这个护士之间那个奇形的发展特别多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们太熟了，熟到一个地步，因为没有关系，我们天天见面，你也可以开开玩笑，我也可以开玩笑，弟兄姊妹，结果就非常非常的近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，如果你真的分析一下的话，没有道理的。这些不正常的发展，你说是不是？或者是对方有特别的吸引呢？是不是推翻或者怎样怎样？没有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设防的缘故，我们觉得保险的很，没有问题，都是弟兄姊妹，或者说都是在公司房里面，都是同学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忘记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过的，我们这个人因着堕落过，我们犯罪根本是我们的本领，不犯罪才是稀奇。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宝血，靠着主的生命，我们今天能够不犯罪，但是我们稍微放松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失败了。这就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教会，在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不光是我们，包括爱主的有追求的，他们堕落的缘故，他们失败的缘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责怪他们，因为那个堕落的倾向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那个倾向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逃啊。所以圣经用逃避这个字，逃避这个字，就是你要逃得远远的。圣经说，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你们要逃到山上，要逃啊！你们不能够抵挡，你根本没法抵挡不了敌基督的政权呢。就像当时你抵挡不了罗马的刀和枪一样，所以你知道说，那个基督徒听着主的话，他们就逃走了。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要逃？你知道你没有希望抵挡他，你觉得你非败不可，所以你要逃啊！哦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你觉得我稳如泰山，我常常去，我常常祷告，我也读这么多圣经，我有圣经这么亮光，我讲这些弟兄姊妹都很喜欢，那么我就保险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感觉，你就不需要逃了。你有的人呢、啊、有的人甚至于他们很得胜，我有一个弟兄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这个拒绝试探呢，是在卧房里面拒绝。哎呀，我听了真是难过极了。为什么这个试探在门口就没有拒绝，然后又告诉我说他在越发都是得胜的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叫做受气，这个叫做我们许多时候的失败和软弱和堕落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说，有许多东西我们要逃得远远的，要逃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自我放逐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都是最笨最笨的，人生几何，你为什么不及时享乐呢？错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应该看见说，这件事太严重了，严重到一个地步，我现在自我放逐，要到他市去三年才回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做的，逃得越远越好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要做一个逃的基督徒，我们天天要否认自己，我们天天要逃避这些事。那么我今天特别提起两点，我觉得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的，我想我不去读圣经了。第一，圣经告诉我们要逃避偶像，拜偶像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对于偶像，你要看见你不能抵挡他的，你以为他不过是偶像，你不知道背后有一个接受敬拜，那个接受敬拜的那一位曾经开一张支票是给谁的呢？是给我们的主的。他说，你只要敬拜我，把万国都给你。你要知道说，在撒旦的面前，他只要能够赢得你的敬拜，他可以把全世界万国都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我们警惕。当你碰见许多可能叫你失败的时候，你要远远的离开他。有的人问我说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参观庙，我说这个都已经问得太迟了， 问题在这里，你有没有看见偶像不光是个相片？今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录，你要看见说敌基督撒旦就是要得着金牌，他非得到不可，用各种的方法。他知道一个人到了40岁怕死，结果怎么办呢？迷信算命，算了命以后，你看有人告诉你，你到了你过不了哪一年，你都过不了哪一年，你紧张起来，紧张起来，然后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么什么人能改我的命呢？只要能改我的命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然后呢就来了，一定和拜偶像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一定要远离偶像，什么事都可以妥协，这个事不能妥协。你稍微失败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撒旦就不甘心了。所以你要赶快逃啊，逃到他是去，越远越好，离开越远好。我们和偶像有什么相干的？我们对偶像不是妥协，不是容忍，是逃避。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从年轻的时候要记得要远避偶像，因为我们与偶像是没有相干的。你知道保约翰呢是个爱的使徒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看见他们画那个图画，都约翰都像在那个主最后晚餐，大概那个最女性化那个一定是约翰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觉得他很有爱，因为是爱的使徒。但是不要忘记他是雷子。一面说出他没有被对付以前他那个性情的暴力，但另一面说出什么？说出他被变化以后他性情的耿直来说的。所以你知道他有一次他怎么样？他有一次他正在这个在澡堂里面，公共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，那么听说有一个人呢是个不相信主耶稣是从肉身染来的，不相信道成肉身的，一听说他也在澡房里面，结果呢他衣服都没有穿，就跟弟兄姊妹，我们赶快逃避神的愤怒，他就赶快逃避了。那这是笑话，这好像传为美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约翰一个爱的使徒，爱的人应该有包容，爱的人应该有忍耐，爱的人应该是要凡事忍耐包容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审判，哪里有爱就有神的圣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约翰要赶快逃啊。所以但愿我们记得，弟兄姊妹，关于偶像的事，我们要跑得比别人都更快。这是第一，这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。第二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包括年长弟兄，我们通通在里面要圣经。我想我这几两节圣经读一下，好吧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四节，第十章，抱歉，第十章第十四节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拜偶像的是要逃避的，你不能光看看，靠近都不可以，要逃避，要逃到他是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清楚的。第二个地方，第六章，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基督徒不光是要逃避拜偶像的事，也应该逃避淫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淫乱的时代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我知道说，对于淫乱的事，就像偶像的事一样，你我要看见说，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对手，因为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了，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保险的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逃到他身去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你不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这一点上，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你是做一个极端的人，我赞成。有许多人太温柔了，有许多人对这些事情太宽大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结果就替后来就种下一个很危险的根。弟兄姊妹，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一个地方，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那里有一节圣经，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常常问我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保罗说，男的不敬女的倒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指着男女授受不亲说的？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，这个有人就告诉我说，他说你不可以随便碰女生，因为女生身上有电，
你碰它你就被它触倒了。所以我从小我就相信说女士他们身上有电，所以我不敢碰，因为从小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，因为这个整个社会是封闭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呢这个，所以有的弟兄说男的不敬的女的倒好，是指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着男女授受不亲说的。那么所以我记得还有弟兄们呢，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就是根据这些圣经呢，他开车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开车，姊妹在旁边，他们两个在一起。那么弟兄他们两个约好了，他们每次在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一本圣经放在两个当中。那么这样的就是男的不敬女的，很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这样爱主为着这样做的。那么是不是指这个意思来说的呢？或者是不是指着你知道有的聚会啊，这个这个男的弟兄跟姊妹完全分开来做，像我们这里一样。那么我们这里还好一点，那么有的地方的聚会啊，根本聚会的弟兄看不见姊妹的脸的。这个早期的时候有个屏风啊，当中拉起来，然后弟兄看讲台，姊妹看讲台，弟兄呢看不见姊妹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男的不敬女的倒好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要看见这件事。我们今天人总是喜欢走极端的，就是因为从前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因为这样的社会，所以呢我们要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。那你到国外就很简单了，国外根本就没有这些事，这个男孩子在女孩子拍拍打打，这个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你知道我这个我可以算是很四方的人，可以说很古董的人。我那个时候送我的孩子到美国去读书，那么他读的是长春城学校里面一个，就所谓 Ivy School。那么这个学校，如果你能进这个学校呢，应该可以说父母是很高兴，很欢喜的一件事。但是我们后来很担心，因为听说这个长春城这些学校都非常开放的，这开放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们有一种哲学，这个哲学呢，就是所谓花花公子的哲学。所谓花花公子哲学里面有一条，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你什么东西，人生在世没有几何，所以呢，你什么东西啊都要试一次，但是两次不要。抽烟抽一次，吸大麻烟吸一次，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事，你只要说一次，只要说一次就好，尝过了以后就放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撒旦的谎言，许多时候就是这一次就上了钩了，这是完全撒旦的谎言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做父母的很担很紧张啊，所以拼命替我们孩子洗脑，要这个告诉他也很紧，要小心等等。但是弟兄，等到我真的陪他到了那个。真的陪他到了那个学校以后，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根本我想也想不到。在国外这种比较有名的学校，他们是男女同校，那么同住一个宿舍，这没什么稀奇。如果在台湾的话，男生一栋女生一栋，那么到了那里就不了，这个男生女生根本一栋，那么一栋也没有关系。我想一栋嘛，大概是一层楼是男生一层楼是女生，这个总是稍微分开一点总是好的了。结果没有，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不，现在进步了，现在思想开放了，开放的一个地步呢，是男生跟女生啊，可以在一个什么，在可以在这个可以在一层楼里面。好了，结果我后来打听啊，我那个孩子对面他就住了几个女生，那么这个我孩子这个房间里面呢，还有一个弟兄跟他住在一起，所以后来我就给他们出点子，我说呢，你们呢从开始一定要把这个旗要打起来，要给他们看见你们是基督徒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找那些海报啊，专门圣经节的，就在那里告诉神就是啊，要很早就告诉他们你们是基督徒。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女孩子进到你房间你推也推不掉的，这是真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这样的把做见证的话，那你很快的就被裸去了。那么他们两个真是很合作，他们是愿意，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标语啊圣经节通通挂在上面，他们是基督徒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是等一等啊，有一个消息来，听说啊他们现在有个新的实行，他们不光是男女同一个这个一层楼，而且男女可以在同一间浴室里面，这个男生可以在那里刷牙，女生可以在这个布帘的后面洗澡的，这个他们说这个是新的一个训练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我做父母的就有点紧张了。那么好，但是好在他们两位也很爱主，他们心中他们以学习依靠主。那么好，他们根据他们的规定啊，怎么样呢？就是说这个同一楼的可以投票，如果这个秘密投票里面有一票是否决票的话，他们就不在一层里面了。那结果很明显呢，我的孩子跟另外一个弟兄是两张这个秘密投票是投否认的票，结果他照常通过，他根本不管你的。
根本不管，这今天的这个世界，所以害得我那个孩子起头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每天呢都要从三层楼要跑到一层楼公共的那个洗手间去洗去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今天，今天可以说，所以有的姊妹到了这个哈佛大学去，在这个女的浴室里面，就忽然间会男生出现，这个根本不稀奇，在国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稀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人容易走极端的，要么我们就保守在从前那个男女授受不亲那一种的这个死胡同里面，我们完全把它变成四四方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男的不拘泥的好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呢？你要和逃避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才可以。除了你最神所给你最亲密的家人之外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个意思，不是说弟兄跟姊妹不能亲，不能在一起，距离不能近一点，或者说一定非要这个弟兄跟姊妹分座，是不一定是这个来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和弟兄，当这个弟兄和姊妹来往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那个中间的距离应该像到他是那么远的距离才可以。因着那个距离是那么远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从你的口吻讲话看得出来，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些吸引会越来，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？因为男的稍微丢一点近一点，女的又稍微丢一点再近一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时候两个人没有办法自拔的。你如果真的心里面，你看见你和一个姊妹谈话，但是你的心好像一个南极跟北极那么远的话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应该讲什么话，你知道哪一些话是庄重的话，哪一些话是失去庄重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许多的少年弟兄姊妹，你听听他在异性面前的讲话，你知道特别在异性面前人很容易失态的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他里面有多远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逃避于这些事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仍旧不，我们不做个极端的人，你仍旧可以和弟兄姊妹有寒暄，仍旧有交通，那么同时呢，圣灵会给你很好的机会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有的弟兄们当他们跟一个姊妹如果必须要单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一定是把门打开的，或者一定是怎样怎样的。弟兄姊妹，难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他们自己里面相信不了自己，原因就是说圣经里有一个命令说应该要逃避这些事。逃避是什么意思呢？逃避乃是指着你的心里，乃是指着特别男的不敬女的道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指着在这件事情上你是逃得远远的，让仇敌没有任何一个机会，因为你已经逃到他身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今天早晨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，特别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在少年的时候主要得着你们，情有正面的。你看见说神要用情这个字把一个家一个家带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没有极端这件事，不是因着这个缘故。我记得从前呢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男的不敬女的好，所以弟兄见了姊妹像仇人一样，打招也不打的，这个特别不打，还不知道为什么，奇怪，那无论说大家总是应该要认这个，这头也不打，也理也不理的，这个头一甩，这个头一甩就走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极端，这不是正常的情形。如果我们爱主的话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第一要否认自己，第二要逃避这些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天天背十字架。我再说，我已经把天天背十字架已经把它化成最简单最简单的话。那如果大家忘记什么都，这个最要记得的就是逃避这些事，一个是逃避偶像，一个是逃避淫乱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37岁38岁到了中年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这些事，那特别是指的钱权和情的诱惑来说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那就是芥菜中长出大树来，慢慢你看见说撒旦就把在你里面做窝了。本来撒旦起头有一个思想说你和这个姊妹多靠近一点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一个思想你就应该拒绝的，你稍微松一点，你的话稍微松一点，你稍微开他玩笑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放松了，你已经太近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看见说要离得远得很。 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叫仇敌没有机会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做个逃避的人，但是不是逃避神的旨意，乃是逃避这件事。我们应该做一个否认自己的人，但愿我们不应该说否认是个否认主的人。我们天天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不要有一天因着我们失败堕落犯罪了，然后我们要说我们不认识那个人，既然指着主说的，既然指着见证来说的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在教会里面今天早晨对我们的深处说话。我们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许多的祷告。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没办法去挽回它，这个社会就说启示录是要越过越黑暗，最后敌基督要掌权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最少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最少教会里面需要一片净土才可以。最少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到处是充满圣洁，到处是充满荣耀的，仇敌何等的不甘心，要么就得罪一般少年人，要但是呢，当等到少年人在一起，撒旦又在那里用一些方法要牢笼他们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是何等的严肃。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要做一个天天逃的。特别在台北这个地方，你要常常逃，看见个报摊你不要靠近他，逃得远一点。你说你是太极端了吧，弟兄姊妹，你逃几次你就会逃了。如果你说没有关系，你一定有很多的仇敌，撒旦会用各种方法会告你何必那么四方呢，你何必那么那个呢。弟兄姊妹，你等一等你就要上当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弟兄姊妹你要怎样说话，你要靠近，你这个近要多近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人可以告诉你。要紧的是什么？如果你看清楚了神的旨意，你就知道应该说什么样的话，你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全教会能够得着益处。愿主借着这些话，借着这两个反面的教材，让我们记得两个很重要的字，一个是否认，一个是逃避。主恩待我们，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把在座的弟兄姊妹每一位都交在你手里，因为你实在是流泪撒种的那一位，你知道我们所要经过坎坷的路程。主啊，你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成长，达到成熟，达到丰满的境地，但是我们的主，你深就流泪撒种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许多时候，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有了畸形的发展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借着今天早晨的话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做一个背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人。我们的主，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把在座的年轻的少年也特别交在你手里。主啊，虽然这些话有的地方高一点，有的地方深一点，但是无论说基本的话，你让他们能听见，让他们看见他们所碰见的社会，他们所遇见的试探，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抵挡的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但他们从年少就做一个整天逃跑的人，他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淫乱，也逃避所有的拜偶像。我们的主，但愿你的教会是个洁净的教会，你的洁净是个教会，是个圣洁的教会，你的教会也是荣耀的教会。但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聚会能够散去，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。虽然有的人不在这里，有的人不过听到录音带，但是主啊，也求你借着这样的信息打到他们的深处，让他们有一个大的转回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用各样的风来唤醒我们，唤醒我们的良心，唤醒我们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处在最危险的境地，有许多的家庭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，有许多的个人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我们不愿意随流失去，我们不愿意失去许多的家庭，我们不愿意失去许多的个人，这都是你所栽培，都是你所浇灌的，都是你所撒种的。主啊，但愿你能够收成，能够看见黄金的和田一片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但愿你得着你所要得着，但愿你得着，但愿你流泪撒种的能够欢呼声歌，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把命都摆上了，但愿能够保守这些话，能够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